各位好，今天12月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呢，国内的电动车的这车主呢一片哀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新规啊，终于落地开始实施了。其实这也不能算新规啊，这实际上而言呢，是那个 GB 17761 2024的一个规定，就是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然后呢，这个新国标啊，已经从这个25年的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了，就是这是生产环节。那销售环节呢，是在这个2025年12月1号，也就是前几天呀，全面禁止销售旧的这个国标的电动车。那很多旧的国标电动车就卖不了了嘛，新款的车呢，就都开始纷纷上市。这个其实很正常，就是因为生产环节它一定要早于这个销售环节，因为你先得生产嘛，对吧？然后呢，你去才能销售。结果很多的电动车呢，这个卖电动车的就关门了，因为呢，首先第一个旧的没法卖了，新的呢又比较贵，大概呢一辆车呢要3000多4000块钱，原来的那个电动车呢大概1000-2000块钱就可以了，这样的话等于是差不多翻了一倍左右的这个价格。而且呢，新标的这个电动车，新的国标电动车呢，因为它的技术限制啊，就好多东西它都没有办法去实现了。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好多人就抱怨说这个，哎呦，这屁股这坐垫啊，它怎么这样啊？因为原来啊，它是一个你甭管包的是真皮还是仿皮还是其他一些东西，它是比较柔软的，因为里有海绵呐，诸如此类这种东西。那这新规的电动车呢，它因为有一个阻燃的要求，防火阻燃，所以说呢，就把这个塑料的这个总质量呢，不应该超过整车质量5.5%，同时呢，对非金属材料的阻燃性能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这后的这句话比较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啊，哈，对非金属材料的阻燃性能，如果你提出更高要求的话，那干脆呢，就我就把它去掉了。你想？什么是比不太阻燃的呢？你那座位上的那个海绵垫儿，那东西我知道的是很难能让那东西阻燃，所以呢，干脆咱就给去了，就变成一什么呢？变成一硬塑料壳，就甭管它是不是有一定弹性，一硬塑料壳。各位呢，如果骑那车呢，就大概而言，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你作为刑具。当然了，这个我们可以去看看一些奇怪的这个电影，什么《满清十》是《满清十二酷刑》还是什么里边有骑木驴之类的。哎，这就算了，这个咱这个节目毕竟不是一个这个情色节目，对吧？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那就反正是一挺硬的东西，因为一般骑电动自行车呢，你每天呢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在骑行的，对吧？那我估计你骑个10分20分钟，这东西就不太好，就不太好说了。这个对自己的这个臀部，多少是一种比较严峻的考验。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本身的这个关于25公里这事儿，就是这回呢，等于是升级之后呢，就防篡改技术，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完善电池组啊、控制器啊、限速器这防篡改技术指标和检测方法，对吧？杜绝什么呢？非法解除限速，超速行驶这都不行了。这要求这个控制器呢，能够识别这个电池的标称，防止呢用户篡改这个电池的提速。就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来讲呢，原来就是你可以给它改的。就是说，像我们原来做，原来我们传机器的时候，这一说起来就30年前了。传电脑的时候跳线，就比原跳频。然后呢，你把这个原本呢是，比如说那会儿我这个有这个奔腾100的电脑。我通过这个跳线呢，可以给它那个超频超到133，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你原来可以干，现在不行了，对吧？它给你直接限死。然后呢，这个就你只能够说用这个它的限速来走。那限速是多少呢？25公里，就是最高时速是25公里。原来呢，如果你是跳一下的话，我估计它能到40、50吧。我印象当中是能到40、50，而且呢，整个的这个电池它可以换，就是加力，就是整个电池的输出功率，它可以直接往上加，因为你要快，你必须得是这个输出功率要高嘛，然后会往里加。还有一个呢，就是扩充续航，续航呢，你可以换电池，让它那个续航更长，或者是加载那个附加电池这些东西，现在都不行了。当然，你要是说以中国人的这个智商，或者是他技术能力，对吧？就中国人技术能力这方面呢，是一个挺奇葩的一个事儿。他是不是可以能够说把这个东西改了呢？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从技术上讲应该绕过它的所有监管，或者给它输入一个虚假信号，对吧？这东西就一个连接器，上面加一个小片，应该就可以做到的事儿。但是呢，这个玩意儿还有它另外一招，就是比如说定位，用北斗全给你装了北斗定位。你如果你想这个，你通过这个大数据监控，然后包括人工智能分析，然后再加上你要上牌之类的，对应每一辆车，一旦说北斗监控到了这个直接你比如说这一条路你只有这你开车25公里多长时间，如果你是时速到了40，它你时间肯定就短嘛，用这个方式就完全可以监控你，大概能做到这种程度。这个不是开玩笑，这原来就干过这事儿，而且呢都不用这么先进。你像原来我比如我开车去西藏吧，在西藏那块开车呢，你进了这条路之后，你比如说你时间太短的出来，这你算是违规了，因为你进去的时候给你一张票，然后呢你出来的时候还有一张票，比如说这个票上你是一点进去的，你两点就出来了，好，这个一个是超速，二一个没休息，对吧？那如果你要是说这个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就直接就罚你，这当年就可以干这件事，现在呢更先进了，北斗卫星直接定位完了，一加减乘除嘛，这都不算是高等级运算，小学一年级就能会的活了，跨机直接就给你可以摁在这儿。所以说呢，这些东西的一改变之后，就好多人就是觉得说，我操，说这个确实有点贵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是价格，因为骑电动自行车这件事儿，电动车，这还不叫电动车，这还不叫电动自行车。它电动车这种东西呢，实际上来讲，他们对于这种通勤呢、啊、包括速度，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去这个去送外卖啊，很多人都是做干这个的嘛，那他们就非常不方便，这个确实是非常不方便的事儿。那您比如说就是送外卖这件事，送外卖的小哥那些车基本都是改装过的，那你说我这旧的车我不往上报，不报废它行不行？他确实没有说要强制报废，对吧？但是呢，他比如说经常查你这个车，或者其他一种模式，让你自愿的去报废它，然后呢，以旧换新，换新车，这个你没招吧？这是中国政府经常干的事儿啊，对不对？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大棒，然后给你赶圈里去，这不是一正常的事儿吗？所以呢，就是说这一出来之后，那大家就怨声载道嘛，肯定是怨声载道。那好多人在说这个难道不是件好事吗？对吧？是好事，我必须承认这个是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因为安全了嘛。你比如说你的这个速度呢超不过25，对吧？那速度慢肯定就会更安全一点。你的提速功能没那么高，因为呢我看了一眼那个有一些这个什么就是上坡的视频，这种新车的上坡的视频，那上坡是很费劲的事情。那上坡很费劲就证明什么呢？就是输出动力没有那么强，那其中呢就肯定是说你刹车距离也短了，然后呢你这个提速也慢了，对吧？你提速肯定你动力输出比较弱，它都提速就会慢，这样的话肯定是会这个应该叫做比较安全吧，对吧？这种安全问题是在于哪儿啊？问题是在于啊哈，这个东西吧是一种应该讲是一种强制性的这种安全，全世界都有这样的规定。您比如说像日本这块呢，这个电动的车呢分两种，一种呢叫做原付，原付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要不你是电动的，就是要不然呢是你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这个 50cc 以下的这种小摩托车，这种车呢它一般来讲它是不让你超过30公里的，这也有规定，它比中国这个规定高一点，就是说可以30公里，但是呢不让你超这个速度。那像这样的车，也中国的电动车基本是对标的日本的原付。还有一种车是什么呢？就是我有的时候会骑这辆车，是那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不能够，就是不能够说你拧一下把或者开一下电门就走的。它干嘛呢？你只有这么蹬车的时候，它才能够往前走，它才能够给你有一个助力，它大概让你省力。高一点的话能省力到一半的这种程度，对吧？那像这样的这是另外一种车。中国这个呢就基本是对标的是日本的原付，而且呢它比日本原付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标准还要低一些，就是25公里。问题是在于啊，就是好多人觉得说这是好事，这个应该是又跟国际接轨了，关心人们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问题是在于呢，就是它没有考虑一个实际的大家的应用。 很多人做这东西的实际应用，它真的就是只是上下班，或者是说呢，这个也都无所谓了。好多时候呢，是这个外卖啊、快递啊这些人，他们在用这个玩意儿，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更高速度的东西，而且呢更灵活，出力更快。那如果你想让他们这些人不去这样去争分夺秒的去抢时间，对吧？你是从他的这种工具上来去想办法呢，还是应该从其他地方想办法呢？这是一个思考题。为什么呢？是因为为什么这些人他一定是要去抢，一定是要去着急去送，是因为挣得太少了。这个是挣得太少了。那他们挣不到钱啊，你这说什么都是白搭。其实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有一句话嘛，就是年轻的时候呢拿命赚钱，然后岁数大了呢拿钱换命。但是呢重点是在于这个还是你挣到钱的情况下，对吧？哎，比如说哎，年轻的时候我这个辛辛苦苦干活，然后呢你我现在我可以这个享受这生活，我拿钱换命了。问题是很多人呢，他在这个年轻的时候甚至于挣不到岁数大的时候来换命的这个钱，就是你挣的是钱是很少的。那如果你要是用这种模式来给你来去送东西的，送外卖送快递什么的，您自己想想它的效率是差了多少。可是呢这个有两个因素又开始制约它。一个呢是整体的单费并没有上涨，就是说它没有这么高的单价，我呢这只能减少我的收入。另外一个呢，各个外卖平台又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递送时间给压缩了，包括阿里啊，包括这个京东啊，包括这个美团呢，都把时间给压缩了。从30分钟压缩到25分钟的，有25分钟压缩到22分钟的，阿里那块是19分钟，对吧？用这种模式来再压榨的，那您可以想见，这样的这种状况下，他原来还可以挣的一些收入现在就挣不到了。就如果他换车的话，他就挣不到这个收入。所以就是更不太可能去说到那块去年岁大的时候再去拿钱换命了，对吧？所以我甚至于怀疑什么呢？我怀疑啊，因为这种这个快递啊、外卖啊、网约车啊，这些行业本身是中国的这个中国整体的就业市场的一个蓄水池，就是它可以那个把没有收入的人给它蓄在这个地方。那如果要是说大家没有那么快去送，就是你需要更多的人再去送，对吧？这个各位能理解，那需要更多的人来去送，进一步的能够吸收整个的这个社会上失业人口。我甚至于怀疑他是不是有这样的动机来做这件事儿。所以您自己看，是不是我这逻辑没阴谋论的逻辑是不是没什么毛病？因为他那个每个人每天的能干的单少了，对吧？那只能够增加更多的人，因为提速慢了嘛，就是整个的迅速速率要慢了嘛，效率要慢了嘛，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好多时候吧，中国这事儿啊特别扯淡在哪儿呢？就是他呀给你一个看上去是为了你好的东西，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哎，你这个车你不能够超载，那超载呢，一个呢是对路面有伤害，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呢对你的车也不好，你不能超载，不能够疲劳驾驶，这些东西是不是好的？是好的。但是呢它这个整个的环境是一个特别卷的环境，包括它的这个你挣了钱了或者是怎么样，它也不给你民生投入，那老百姓只能干什么呢？只能够用压榨自己的这个生命，对吧？包括压榨这个车的这个使用寿命，然后呢让自己能够说多挣一些钱。这钱刚才我说了，甚至于都没有到能够，就现在我是用钱去用命去挣钱呢，甚至于这个钱不能够达到让他将来用这个钱去买命的这种程度。但是我现在也活着呀，所以呢就是他所有的所谓的良法美意，对吧？到了实行的时候都会干一什么呢？就是啊，干成你必须要去违法才能保证你的生存。你可以这么，我原来就知道很多的这个就是大车这司机啊，你要不去超载，你要不是疲劳驾驶，你要不去超速或者怎么样， 你就挣不着钱，你就是赔钱的。到今天为止也如此，这还不加上什么？这还加上什么呢？即使是你去这个正规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载重量，对吧？他那地泵都有可能给你这个做手脚，让你去罚你这个钱。所以怎么都要罚钱，那我就不如要去那个去超载吧。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多少次了？有人就曾经干过这事儿，就是直接啊，我车上就装了一箱矿泉水还是什么玩意儿，一箱什么东西。我过这地泵，人家就直接说你这超载了，你得掏钱。那哥们把那个车门一开，我这就这一小箱矿泉水，那大挂车呀，我就这一个，我怎么超的载呀？人家说那不管，反正我这块就说好，就你算超载了，那就大概就是这样。都到这种程度了，你说他们能不干这事儿吗？电动车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你看上去对吧？我对你们真好。对吧、哦、这个雷霆雨露这都不叫雷霆了，这就叫雨露。哎，这个给你这个雨露均沾，让你大家都安全，有什么不好的呢？对啊，没什么不好的。除了很多以此为生的人活不下去嘛，那就是或者是说他的收入或者生活质量再往下降，没什么不好的。因为整个环境不给你这个呀，你政府挣了钱了，如果是整个这个消费能够起来，对吧？你把这个价格能够打起来，那当然没毛病，对不对？那先那个谁，这段时间刘元春就是上海财经大学那位校长之前就说了嘛，说中国九个字嘛，是那个什么强政府、富公司、穷百姓，那这九个字在这块儿，那。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给大家的这种分润，并且呢，如果你要是说整体的社会环境把这个社保啊或者这社会保障你要真做好了，那大家可能也还好，对吧？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你一个就像这么解释一样，你一个老北京或者一个老上海人，家里有房子，那个呢住在这个市区里边，通勤呢又比较方便，对吧 ？OK， 那。挣少一点也就无所谓了，这就是它有一个基本保障。它这个保障虽然不是国家给的，或者也不是说这个社会给的，那但是它基本是有的，对吧？至少有一套房子能够栖身嘛，这个东西也就是如此了。现在就没有的话，你还让他干这个，所以他就只能够埋下什么呢？埋下这个违法的伏笔。这就是中国很多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非常糟糕的环境。就是你哪怕是把这东西给你规定好了，这像很多的这些为这种政策辩解的人，他说的这些话似的，就是他未经他人苦啊，莫劝他人善，就是你没有在那个环境之下去挣那份辛苦钱的时候，你不能够去这么去说这件事儿，因为你不懂他其中的甘苦之所在，也不懂人家到底是有多难的生活，对吧？那你看。这个就是如此，就把这些人都陷入到一个我为了生存不得不违法的这个境地之中。这个我们原来做生意也是如此。原来我不跟大家讲过吗？最简单的时候，我最开始注册的一家公司的时候，说抽逃注册资本罪，对吧？虚假这什么，这都是罪名啊。那你那要是有那种公司，就是给你这个给你贷款，这个在你这公司的这新成立公司账面上留个一天，就只要是开出这个资金证明，就把钱就抽走，就大概都是这样的这种情况。那一天用可能，我记得那会儿100万还是多少，是10000块钱吧，就一天的时间还是怎么样，我还是几十万，我的这个时间太久了，我真的忘了，那是我注册一家公司。可是你要不有这个钱，你没有资质去做一些项目啊，你只能去干这些事情。但是一旦说这个给你找这个麻烦，你这个就是你的原罪。所以中国的企业家也往往是有这种原罪，你按照所有的规章制度去办事儿，你的这个你就不挣钱，甚至你要赔。如果你去这个绕过他的规章制度，你想挣这份钱，对吧？那就你就只能够说背着，随时给你。就我说嘛，每个人脑袋上都围了一圈达摩克里斯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镰说棒鞭锏锤镲拐子流星，就这18门兵刃围着你脑袋，全挂在上面了，对吧？那而且原来人达摩克里斯之剑呢，还就是一个兵器，这个在你脑袋上弄一盘儿，你这连躲都没地儿躲，你知道吗？ 它要掉下来的话，你都穿都穿不出去。当然，有些人穿出去了，干嘛呢？就是比如说挣了钱之后，把钱就弄出来。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这么热衷于把自己的财产以及自己的家人送到国外啊？是真说这个国外是好的，就是在他们这个阶层看来是好的不得了的事儿吗？不是的，不是的。您想想看啊，你一旦说真正挣了钱的人哪儿过得舒服、啊、跟各位讲，如果你没有这个，比如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有这种去评论或者开口的这个需要，对吧？那在哪儿过舒服？在中国过得舒服啊，中国这些大城市过得舒服啊，对不对？甚至于小城市，你有钱的话过得更舒服。你像在国内，就前两天我还说呢，说我有个司，我那会儿在国内有专职的司机，就好多人都破防了，说哎呀，这个你不就是说你的专职司机装逼吗？这有什么装逼的？我们那会儿挣点钱，我那会儿一个司机，您知道一个多少钱？3500块钱，北京人，他每天没干别，他自己就我刚才说的，北京自己有房子，对吧？他跟着我这儿有吃有喝。然后呢，就回去就住，3500块钱，我就一月司机，这有什么可装逼的？这很正常啊！你挣点钱的人有个司机，很正常的事情。那在中国过得舒服不舒服？我一个手机上那个 app 一发，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让人给我买什么，夸叽夸叽给我送过来，对吧？那什么闪送啊？原来我还一哥们儿，他做过一个项目快书包，我想看本书，我一看，哎，这本书我想看，直接下一单。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之后，直接送办公室了。得，我就可以看这本书了。这都可以，这还是我还是没有那个没这是我出国之前的事情呢。现在的，如果你有钱，在这些地方生活的有什么不好的？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哥们儿，有钱人，东京的，回国了，说中国真现在是真好，对吧？这个各种各样的，我也看不出他有多萧条来。对呀、啊，你是看不出来啊？您老人家是那个是在什么阶层生活呀？对不对？你刚当然看不出来了。那个原来那些地儿也没那么多人啊，天天你以为都跟巴黎那原来中国经济好，巴黎爱马仕店那个门口排队似的呢？那上海那块爱马仕的店和这个什么 LV 店，它确实一直不排队，对吧？用不着排队，那大家都比较少，那去买的人就少嘛，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中国是很舒服的，如果你要有钱，那为什么要走？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全给你搁在这儿，让你有可能在某一天想弄你的时候。随时弄你，这个从上到下都是如此。你不是说我们挣了钱的这些人他是如此，他就是包括像现在的这个电动车这块也是如此，对不对？你只要是弄就想弄你，那马上就弄你。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种价格也在这儿，我都甚至于怀疑，再阴谋论一点，我甚至于怀疑什么？我怀疑是这个制定标准的这些，就有一些大的这些厂子，是不是又是白手套？对吧？让你升级换代，即使是没有白手套，也是让你再掏一笔钱，对吧？为了让大家，为了让整个的这个销售起来，这是一大笔钱啊！你整个中国的电动车换一过，这是一多大的盘子呀，对吧？我说实话，这个东西甚至于如果是几年的这以年纪的话，那可能是一个就是一次一次更新换代，这种东西甚至于是一个万亿市场。那这个对中国的经济拉动并不小的，对不对？你买不了汽车，但是你还不能买个电动自行车吗？对不对？这电动车已经嘎你们一道了，然后呢，这个电动自行车电动车这种电动汽车嘎你一道，电动车两轮的这个，难道不能再嘎你一道？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您说是不是这道理？一下涨这么高，整个的经济上又给贡献了几个点的 GDP， 那干嘛呢？就是苦一苦老百姓嘛，苦一苦百姓们嘛，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当你在看那个什么商鞅那个裕民六策之后，你可以看到这叫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对应的这些东西，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弱民，对吧？限制你的这个财富啊、知识啊、自由啊，对吧？让你这个使得处于异于统治的这种弱势地位，实际上这种就是剥夺你，它是让你的这整体的这个环境，让你没有这个自由，你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给你加诸各种各样的限制，让你这个自由度稀缺，这是弱民，对吧？然后贫民也是如此，贫民也是如此，让你呢挣的钱更少，因为。只要国家对财富 的绝对控制，你就不太可能有什么翻车的余地，对吧？就是尽量的控制你嘛，你的言论的思想的那种自由都会差。那平民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通过某种程度的抽取你的财富，或者是刚你的弱民或者疲民，对吧？疲民也是让你疲劳嘛，对不对？通过这种更繁重的工作啊、战争啊，哎，你要终日忙碌。你原来你可能你可以送十单，就能够保证说今天我至少吃口饱饭。那现在你要送12单，你才可以，算不算疲民？对不对？疲惫不堪，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跟你较这个劲。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所有的这些政策当中，你哪怕是看上去光鲜亮丽的东西，你依然可以看到当年商鞅的这个所谓的裕民六策，就这样，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就一直以来就是陷阱，这些东西都是陷阱，看上去都特别美，对吧？很多的这个为了他而辩护的人，也都是把他这个好的这一面说出来，但是从来他们不说这些东西背后生成的原因是什么，也没人去想去解决这些背后的原因，他就把这个东西给你表面上一抹平，就算完事儿了，那根子还没变。我就是说，然后这些干嘛呢？你现在很有可能就干嘛，就等于是你要去再改装，对吧？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违法嘛。那你要去再去改装，然后一是你要先多花钱，二是你要再多花一笔钱去再次去改装，然后呢再加上屏蔽或者是虚假的编程去骗这个北斗的这个系统，对吧？这个其实倒不是一个，这也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甚至于你屏蔽它也不是什么问题，对吧？它也不可能每个车都给你弄那什么。那像这样的东西又是一笔，那整个的中国的这个违法的这个大的基数又增加了，可是这又是一种完全没有办法避免的东西，还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怎么弄？这怎么弄？就是它是叫什么呢？中国古代有四个字叫做官逼民反，这个呢，这个反呢，我们可以现在说叫官逼民犯，犯什么？犯法，犯法，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